以弗所书对应约书亚记，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60年5月15日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威尔所传讲的信息，以弗所书对应约书亚记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05151，历时1小时57分钟。那我总爱说，那像我以前说的，那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那我相信大卫曾经这么描述过，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那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比在主的殿更好的了，你们说呢？那今晚我们这里有些朋友是从乔治亚州沿路过来的，那他们可能是晚上吃完饭开车过来的，那这样我们可以，那有些人是从很远的南部来的，我希望你们能留下来，那我们还有一些房间你们可以住。那然后星期三晚上我们要继续查考，那若主愿意下星期天再接着查考，那祈祷会的聚会6号开始，那所以你们有打算休假的话，那我们期待着在祈祷会度过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那在那里我们一直都过得非常的愉快，那人数不会像我们有时举办的聚会那么多，那大概能容纳，那我想能容纳10000人，那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去年我想通常大约有7000人，那大概有这么多，那人在那里总是挤挤的，但有好多的空位，那也还可以摆很多的位子，那所以我们正期待着这场的聚会，很高兴看到我们许多传道人弟兄在这里，那我老是记不起他的名字来，那是宣教士那休姆斯弟兄，那还有休姆斯姐妹，是你坐在这儿吗？那还有小孩子们，那我们很高兴他们在这里，是一位宣教士，那还有其他的人，那帕特弟兄，那还有道顿弟兄，这么多弟兄，还有比尔弟兄，那刚才我看到柯林斯弟兄，那要一个一个叫出来可真是有点难，但是我们非常高兴你们今天晚上能够来到主的家中，那就在我们开始教导神的道之前，那这位极宝贵的那位弟兄呢，坐在我后面跟我一起祷告，那今晚很高兴见到你查理还有奈丽姐妹和孩子们，那这是教导圣经通常是非常那威尔奇弟兄，我刚才还在到处找，好，现在看到你坐在后面了。那教导圣经通常看起来安全，其实是有些危险的。那你知道正如我们所说的，有点如履薄冰。但我们感到也许这时候讲这一点可能有助于把教会带到一个地步。那我想他能使我们彻底的明白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所处的位置，那有时候那我觉得布道是非常美妙的一件事，那彼得弟兄那我相信有时候教导要更好一些，那尤其对教会来说，那传福音通常是要得着罪人，那借着道使得受责备，但是教导却能将他定位，那我们永远不能正确的拥有信心，除非我们晓得自己的位置。那如果美国那这个美丽的国家那派遣我去俄国，那担任俄国的大使，那如果他们正式派遣我去俄国，那么美国所拥有的一切势力都会做我的后盾，如果被确认为美国大使，那我说的话就等于是美国所说的话，所以如果神差遣我们做他的大使，那天上一切的权柄，神的一切，他所有的天使和所有的权柄都必为我们所说的话做后盾， 那如果我们是神真正委派并差遣到人们中间的使者的话，那神就必定尊重他的道，因为他严肃地写下了这话，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哦，神赐给教会的是多么大的应许。那我在这里，那天以后，我在这里讲过，那你们今早许多人都听过，那我尽量以朴实简单的方式来讲解我所看到的有关天堂的意象。那不管怎么样，我绝不会怀疑人跟我说的神告诉他们的话。那我宁愿相信，即使我没有看到有关的经文，我仍然愿意相信那弟兄所说的话。那我会一直持守在圣经里，但我仍然愿意相信，可能是弟兄在某些方面误解了，那可能他有点把那件事儿给搞混了，但我仍然相信他是我的弟兄。要是有什么东西在我心里燃烧，那我希望在将来的年日里，那永远不要离开我。那件事儿发生在上个星期，那一个星期了，那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件事儿。那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件事儿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那我不再惧怕了，我对死没有半点的惧怕了，死一点也不可怕了。那如果你能知道，那你也不会害怕了。那也许那你经历了之后才能够明白，因为没有办法去解释这件事，那你找不到字眼，它不在英文的字典里，也不在其他的字典里，因为你没有办法来解释它，因为它在永恒里，没有昨天，没有明天，它总是现在。那不会这样说啊，我觉得非常好，那一小时之后说我觉得不太好，那再过一小时又觉得好了，它总是现在时，明白吗？永不止息，只有那种荣耀的平安，等等这些的事。那里不可能有罪，不可能有嫉妒，不可能有疾病，那这些东西永远不能到达天堂的彼岸。那如果我有特权来说这件事，那也许我没有，那如果我没有，那我求神赦免我。但是如果我有特权的话，那我要说神把我提上去，那让我见到的那些事，那我要把它指作第一层天。但是我也相信圣经中提到一个人，那我相信他的名字叫保罗，他被提到第三层天上。那如果第一层天就有这么荣耀，那第三层天又会是什么样子呢？难怪保罗14年之久不能说这件事。他说他不知道是在身内还是在身外。那我不是要讲他的职分，那或者说把我与他相比，不是的。但我可以跟这位伟大的使徒一同的说，那我不知道是在身内还是在身外，我唯一能说的就是他跟我现在看到你们一样的真实。那我一直都很纳闷，要是我经过时，那看到一朵小云飘过来，那是一个灵，那然后说那有弟兄姐妹过来的，是查理或者内里而斯宾塞弟兄和姐妹到那里去了，那这一点一直使我感到困惑。如果我的眼睛在坟墓里边被虫子蛀了烂了，那如果我的耳朵没有了，那再也不能听了，那如果我的血都流干了，那人用香料把我熏了， 或沉入水里，或者葬在土里。那我的大脑的智能的所有的脑细胞都死了，那么我会成为什么样的？是不是就是一个飘来飘去的灵嘞？那这点搞得我很疲惫，我多么想对他们说，你好帕特弟兄，然后很高兴见到你，你好那位弟兄，那我多么想见到你。但是我想，可是如果没有东西用来看，没有嘴巴用来说，那他们全都烂掉了，变成尘土了，那我还怎么能说嗨你好帕特弟兄，你好那位弟兄，或嗨查理。但现在我知道那是不对的，我要说的与经文并不矛盾，因为经上借着说这地上的帐篷若是拆毁了，我们已经有一个在等候着，另一个帐篷它有眼睛、耳的、嘴唇、有大脑、有智能。这地上的帐篷若是拆毁了，就会得到一个身体，有感觉，也能说话。那现在我正好想到这一点，那摩西他死了并埋葬了，那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已经有800年了。那以利亚500年前也已经到天上去了，但在变相山上他们显现并与耶稣说话。撒母耳死后至少有3到5年，引多尔的巫婆招他上来，那一见到他就脸伏于地说，你欺哄了我，因为你自己就是扫罗。他说，因为我看见神了。那他是个异教徒，你们瞧，那我看见有神灵从地里上来。然而扫罗却看不见的，就问他长得怎么样，那给我描述一下。他说啊，他长得很瘦，肩上披着长衣。扫罗说，那是先知撒母耳，那带他到我这里来。我要你们注意，撒母耳的特征一点也没有失去，他仍然是先知。他准确地告诉扫罗第二天要发生的事。所以你们看，当我们在阴间哀伤哭嚎时，死亡并不能完全削弱我们，死亡只是改变我们的居所，他把我们从一处带到另一处。什么是年龄？如果我多活一个小时，我就比许多16岁的人活得更长，也比许多5岁的人活得长。年龄不算什么。那我们坐在这里，目的是要做一些的事。那你看，许多可爱的这些可爱的母亲坐在这里，亲切和蔼，有些已经60、70岁了。他们说后，伯南弟兄，那我做了什么事儿了？你们抚养孩子，你做了你们该做的事。那或许坐在这里的哪位大爷说，哦，我一直在种地，我一直做这事儿，我从未传过福音，但你做了神差你去做的事，这就是你的位置。那昨天我在跟一位老医生谈话，那他是我的一位医生朋友，那很要好的朋友，80多岁了。那他的弟媳妇儿今晚也在会堂里，那他对老医生总有那么一点的挂虑。那我过去看他，那当我一跟他说话，那他就来劲儿了，那跟我讲很多年前去科罗拉多州打猎的事，那正是我打猎的同一个地方。那他讲的兴高采烈。那我说，医生，你行医有多久了？他说，从你吃奶的时候就开始了。那我接着说，他说，那好几次我是驾着马车去行医的，我把行囊连同马鞍往马背上一放，那背着小背包步行， 那我说我知道，你沿着小河边走，那半夜两点带着手电到处在找那房子，因为有小孩子肚子疼，或是母亲正要生孩子。他说没错。我说你知道医生，我相信当你越过这必死和不死的分界线时，神必为那些像你这样为人服务的好医生预备一个地方。他的眼里满了泪水，他举起虚弱的双手说，弟兄，我希望是这样。人离世之后，神照他的为人审判他的灵魂。那后来我给了他这节让他满意的经文。很多时候，那我们设法帮助人，在夜里帮他在幽黑泥泞的田地里耕种，可能一分钱也得不到，但是没有关系。我说耶稣在经上说，怜悯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怜悯。这绝对没错。那今晚如果神允许，那我们要对教会传讲这三个教导，如何去仰望，仰望什么，我们是什么。我们要从保罗写给以弗所人的书信那第一章开始。那这三次经文查考，我们打算学习以弗所书的前三章，那如果可能每次学一章。今晚那星期三下个星期天早上，那以弗所书第一章。那当我们一起查考时，那我想说一下，那以弗所书与旧约的约书亚记完全的相对应。那以弗所书，那记住，如果这些的教导碰巧那跟你们的有些出入，那请原谅我们，那并克制一下。那在打开圣经之前，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低头。主啊，此时我们正就近你圣洁而神圣的道，它比天地万物都更稳固，因为我们从这本称为圣经的道中读到，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今晚在这神圣的时刻，我来到讲台，站在这些宝贵而可爱的人面前。今晚他们正坐在这里，是你用你的宝血所买来的，他们竭尽全力要抓住那将来的生命，哪怕只有一丝的希望他们也不放过。愿这生命今晚满足他们，使这里每个信徒都看明自己的位子。主啊，愿那些还未进入这伟大团契的人都奋力追求神的国，不断的敲门，直到看门的给他们开门。主啊，求你应允。我们在这里读到这本圣经是不可随思议解说的，求神永远不要让我你的仆人或其他的仆人将自己个人的解释加在神的道上。经文怎么写我们就怎么读，怎么相信。特别是我们群羊的牧者和做牧师的，那日将要在那荣耀的地图上与这一小群聚起，我们要站在主耶稣的面前，我们将见到那世代的人起来，有保罗那世代的、彼得的、路加的、马可的和马太的，以及所有的世代，他们要在那里与他们那一群人同受审判。主啊，求你应允，使我能谦卑地匍匐在你面前，把千千万万的战利品摆在你的脚前，并把手放在你宝贵的脚上，说出啊，他们是属于你的。哦，神的， 用你的灵、你的爱和你的良善重新充满我们。愿我们也像许多年前的诗人那样，在歌中这样表达：可爱的被杀的羔羊，你的宝血永不丧失能力，所有被属神的教会都得拯救，永不犯罪。从今以后，借着信心，我见此泉从你伤痕流出，救赎的爱成我诗歌一生铭刻肺腑。那接着又说，当我离世，拙口笨舌，寂静安息坟墓中，我要唱那美歌，尊贵甘甜，赞你救赎大能。所以坟墓不能把你的孩子囚禁在死亡中，那只是我们安息的地方或我们的避难所，在那里这必朽坏的要穿上那不朽坏的。主啊，愿今晚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因为在道里你已经赐给我们了，求你赐给我们悟性。主啊，愿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忠心地服侍你，直到你再来。为神的缘故我们这样祈求，是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正如我刚才说的，那在我看来，以弗所书是新约中最伟大的书信之一。那我们看到那加尔文主义那跑到了这边，而亚美尼亚主义跑到了另外一边，但以弗所书把他们拉在一起，使教会各就各位。那我把约书亚记那当作他的预表。那如果你们注意，以色列人从埃及被领出来，他们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离开埃及，第二个阶段是旷野，第三个阶段是迦南地。那迦南地并不代表千禧年的时代，它只是代表得胜者的时代，是得胜的一段时期。那因为在迦南地还有厮杀、焚烧和攻城，但是千禧年不存在任何的死亡。那这里要提到另一件事，以色列人信摩西并离开埃及，他带来因信称义，他们在旷野跟随火柱，并所献的羊羔赎罪祭，那这个带来了成圣。然后他们进入所应许的土地。那对新约的信徒来说，什么是应许之地呢？这应许就是圣灵。在末后的日子，那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他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有火柱有烟雾。”那五旬节那日，彼得讲完那段话以后，就传讲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得到赦免，得到宽恕，那除去从前所有的过犯。”那你们注意到约书亚吗？那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前，约书亚说：“你们走遍营中，洗净衣服，你们个人都要自洁，不可亲近女人。”因为三日之内你们必看见神的荣耀，看到吗？这是一个过程，以便做好准备承受那应许。 那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那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赐给他巴勒斯坦地，那地永远为他们的产业，那他们要一直留在这块土地上。那他们经历了三个阶段，那才达到这应许之地。那注意，这是新约的完美预表。那正如我说过的，这一点可能跟你们的一些想法不一致。那你们一些宝贵的拿撒勒派和神召会等教派的人，那不要让这一点刺痛你。但我要请你们格外的留意，注意看这些的预表，注意看每一点是不是完美的吻合。以色列人经历了三个阶段，我们要经历这三个阶段。那因为那我们因信称义，信靠主耶稣基督，那离开埃及地出来了，那然后借着主宝血的祭得以成圣，那我们的罪得以洗净，那成为客旅和寄居的，承认我们正在寻找一片地土，一座将来的城或一个应许。以色列人也是这样，他们在旷野做寄居的，没有安歇之处，日夜行走，跟随着火柱，但最终他们来到了可居住的应许之地，那他们可以居住下来。这也是信徒要到达的地方。首先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那然后借着水的洁净被分别出来，靠着主的血，那或者说是用水借着道洗净，那信靠主耶稣基督，然后因信称义，有份于称义，并借着基督与神和好，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使罪得赦，他们便开始上路了。你明白了吗？开始上路了，然后他成为客旅和寄居的，他上路了。那他要去到哪儿呢？去到神所赐的应许里。以色列人还没有得到应许之地，他们还在旅途中，那还没有，那请你们千万明白，那你们拿撒勒派、天路圣洁派等教派就是在这里跌倒了。因为以色列人当他们来到加里斯巴尼亚那个地方时，那去过应许之地的探子回来说，那地实在是个美地，但有些人回来说我们无法攻取那地，因为城墙坚固等等。但是约书亚和加勒站出来说，我们足能攻取那地，因为那些人已经拿到了签过名的文书，他们相信恩典的两个阶段，称义和成圣，但是他们却不愿再走下去。那听着，除了两个人进入应许之地并带回证据说的实在是美地以外，整个世代的人都在旷野灭亡了。那我们足能攻取那地，因为这是神的应许。那然而正相反，人们不是往前走，接受圣灵，说方言，领受神的大能，圣灵的喜，相信神迹奇事异能，他们却觉得他们的教义传统会垮掉，结果怎么样呢？都在地上灭亡了。没错，但是这两位信徒加勒和约书亚，他们早已装备好，正向应许之地迈进，他们进入那地并夺取那地，居住在那里，承受那地为产业。我们永远不要停留在称义和成圣上，让我们向前进，直到圣灵的喜。我们不要停留在信靠主耶稣和受洗上，不要因主洗净我们犯罪的生命就停下来，我们还要努力前进，直到领受所应许的圣灵的喜。就如五旬节那日彼得说，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 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所以就像约书亚那样，以弗所书使我们各就各位。那你们注意，那约书亚他进入迦南地夺取的地以后，便开始划分地业。那以法莲在这里，马拉西在这里，那这个在这里，那加德在这儿，那便雅悯在这儿，他划分了地业。那注意，这点使我们的心沸腾起来。每位希伯来母亲当他们生下孩子时，他会在产难中说出他们的孩子在应许之地所处的准确的位置。有太多的东西要讲了。那如果我们要详细讲解，几个小时也讲不完。那哪天当我们的教堂就好了，那我想花整整一两个月那专门讲这一点。那注意，那每位母亲当她处在产难中，她若喊出以法莲，那孩子就被定了位，那双脚放入了油中，每个孩子就准确的处在他的位子上。但约书亚不知道这一点，而是借着启示受圣灵引导，在进入应许之地后，他把个人所得的应许赐给他们，完全跟他们出生时圣灵所应许的一模一样。神岂不也是借着产难在教会中设立了一些职分吗？有时真的很疼，教会遭受外面世界的逼迫，痛苦呻吟，他们信靠主耶稣，圣灵的应许对我们就像对五旬节信徒那样真实。他们不断在产难中呻吟哭嚎，但一旦他们生出来，生在神的国里，各就各位，然后圣灵就在教会中设立各种职分，有使徒，有的是先知，有的是教师，有的是牧师，有的是传福音的。接着圣灵赐给教会各种恩赐，有说方言的，有翻方言的，知识、智慧、医病的恩赐和行神迹的恩赐。教会所处的位置在哪里？那这就是我讲这篇道的目的。教会总想去占别人的地方，但不要那么做。如果你是马拿西，你就永远不要在以法莲那一片地里边种玉米。你得正确的在基督里找到自己的位置。那说到这一点，内容就越来越深奥丰富了。神已经定规好把这人放在教会里，那使得说方言，那又使令，那我们经常被教导说我们大家都得说方言才行，这是不对的，我们大家都得说才行。不，我们不必都说，我们不必都做同一件事，各有各的事。地已经预备好，借着圣灵的指示划分好了。那而且各位，那我可以拿经文准确的指给你们看，约书亚是如何把他们放在所当放的位置上，各就各位。那两个万支派又怎样留在河对面？那母亲们在生下他们时又是如何呼叫，以及每个位置又是如何恰到好处？那现在你已经进入那地，并不等于说你不用打仗了，你还要为你脚掌所踏的每一寸土地征战。所以你看，那迦南那并不代表这个美妙的天堂，因为那里还有战争、患难、厮杀和打仗等等。但是它却代表这一点，就是你行事为人必须要完全。这正是今天教会失败的地方，就是在你的行事为人上。你知道吗？你的行为甚至会拦阻别人得到医治。你们信徒未认的罪所带来的不良的行为，也会使这个教会遭受惨败。在审判的日子，你要为此负上全部的责任。你说，嘿，等一下，伯南汉弟兄，但是的，这是真理。想一想吧， 约书亚当他过河进入那地以后，神赐给他应许，想想一场大仗打下来没有损失一个人，连一点的划伤也没有，也不需要任何的护士，不需要急救，不需要创可贴。神说那地是你们的，上去打吧。想一想，打一场仗一点也不需要红十字会在边上，也没有人受伤。他们击杀了亚摩利人和赫人，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受伤的，直到罪进入营中。亚干取了巴比伦人的衣服还有金条藏在他的帐篷里，于是第二天他们就损失了16个人。约书亚说，停下，停下来，等一等，出问题了，这里出问题了，我们要宣告禁食7天。神曾应许我们，断没有什么东西能伤害我们，我们的敌人被倒在我们的脚下，现在这里出问题了，什么地方不对劲了，因为我们死了16个人，他们都躺在这里，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弟兄，现在他们死了，为什么他们死呢？这些无辜的人，因为有一个人离队了。你们看到为什么需要教导这一点吗？教会正列队整齐，与神的道看齐，与神看齐，彼此也看齐，在众人面前行事为人完全正直，自守敬畏神。可是因为一个人偷拿了衣服，行了不当行的事，就丧失了16条的性命。那我想是16个人，那可能还更多。那我相信死了16个人。约书亚便大喊说，出问题了，神都应许过了，但出问题了。当病人被带到我们面前却没有得到医治，我们就需要召聚一次禁食大会，召聚一次大的集会，因为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神都应许过了，神必定会坚守那个应许，他必定会做的。他被召聚了一次禁食的聚会，他们撤签终于找出来了。那亚干认了罪，他们就杀了亚干一家和他所有的，把他们烧成灰，留在那里作为纪念。然后约书亚继续打仗，夺取了一切，连一点划伤或损伤都没有。看到了没？那一天他需要多一点时间，额外加一点时间，那太阳正要下山，到了晚上就跑打仗了。那约书亚这位大能的勇士被神所高抹，将每块地分好，各就各位，就像以弗所书对新约的教会所说的那样，去夺这地为业，把它占领过来。他需要多一点时间，所以他就说，热头啊，停住，热头就停住，约有12个小时，直到他攻取了那地。啊，那以弗所书把我们放在基督里，各就各位，就像以色列人在圣地所得的那样。我们不是被放在圣地上，而是被放在圣灵里。那我们来读一节经文，看看这个教会有多么的完美。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哦，我喜欢这一点，是神使他成为使徒，不是长老给他按手，不是监督差他出去到某处，而是神呼召他使他成为使徒。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已经成圣的，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那注意保罗怎么样的问候他们，这信不是写给不信者的，这信是写给教会的， 教会被看作是一群被呼召出来在基督耶稣里成圣和蒙召的人。那如果你要知道怎样才能进入到基督耶稣里，你可以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经文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怎么进入？从什么受洗？圣灵。你们基督会的信徒，看，不是从水洗，而是从一位灵，大写的，从一位圣灵。不是靠着握手，不是靠着介绍信，不是靠着点水礼，而是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这是我们的产业，这块地神赐给我们居住的就是圣灵，正如他赐迦南地给犹太人，他却赐圣灵给我们，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你们明白了吗？那他正在对属灵的以色列人说话，他们是拥有那地的属灵的以色列人。哦，你们难道不高兴已经出来不再吃埃及的大蒜了吗？你们难道不高兴已经离开了旷野了吗？记住，他们必须得吃玛拿，就是从天上降下天使的食物，直到他们进入了迦南地为止。他们一进入迦南地，玛拿就止住不降下来了，他们已经是大人了，可以吃那地的粗粮了。那既然你们不再是婴孩，既然你们不再爱慕那些福音纯净的灵奶，既然你们不再要人哄着你摇动你说服你来教会，既然你们是长成满有身量的基督徒，现在就要吃干粮了。他说你们就要明白一些事了，你们就要明白一些深奥而丰富的事了。哦，我们要把这一点讲清楚，从创立世界以来他就被隐藏了起来。他说那既然你们已经明白这点，我就写信告诉你们，不是写给那些刚离开埃及的人，也不是写给那些仍在旅途中的人，而是写给那些领受应许已经在应许之地的人。多少人已经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哦，你们难道不高兴现在已经在应许之地了吗？你们已经吃粗粮，吃神的干粮，有明确的悟性，你们的属灵心智完全开窍了，你们的确知道他是谁，也的确知道他是什么，你们的确晓得自己要去哪里，也的确晓得关乎他的一切的事儿，并知道你们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你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哦，就是这些人，保罗现在就是对这些人讲话。那注意听，那注意，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那让我对教会再说一遍，我们如何进入基督里呢？通过加入教会吗？不。通过你的名字记在册子上吗？不。通过浸洗的水洗吗？不是。我们如何进入基督里？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进入那个应许那个身体，有份于那地里所有的一切。阿们。哦，我喜欢这个，要是我没有沙哑我会大声喊叫的。哦，真的，我一进入那地那就是我的了，我已经到家了，已经在迦南地了，我当作神要用我去做的一切的事情，我大步走在圣地上，是王的孩子，披上礼服， 预备整齐，我已经在埃及出来，走进应许之地，忍受各种试炼，经过约旦河，进入蒙福的应许中。哦，我是怎么得到的呢？借着保罗所得到的同一位圣灵，他怎样在保罗身上运行，也怎样在我身上运行，也怎样在你身上运行。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不是点一下，虽然单单点一下可能就觉得很好了，而是完全浸在那里，然后简直是在圣灵里边游泳啊。这就是那应许，我们的以弗所书，我们的约书亚进，那就是圣灵。约书亚的意思是耶稣救主，那约书亚的意思在属灵上代表圣灵，如同在天然的方面，他是我们伟大的勇士，是我们伟大的引导者。正如神与约书亚同在，神也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运行。但是当坠入了营中，圣灵便要求刹住。这教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哦，难道你们没有看到我们有太多基士的儿子，有太多的扫罗，从圣经学校和神学院毕业，出去教导这些悖谬的东西？圣经说过他们会这么做的，你看不出他们拥有真道，他们不跟你来往，不跟你交通等等，有敬虔的外貌却否定神的大能，这等人你要躲开。他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我的朋友布斯格里本弟兄，我想引用他所说的话，他说如果这世上有什么私生的非神所造的动物，那就是骡子了。骡子是最下贱的东西，他根本不晓得自己属于什么，他自身无法再繁殖自己，骡子无法再跟另一头的骡子来繁殖，生出骡子出来，他已经到头了。他不知道他的爸爸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的妈妈从哪里来，因为他是由公驴和母马生的。神从未造过骡子，你不能把这种东西归咎给神。神从没有造过他，神说万物各从其类。对的，先生。但是骡子，他的老爸是驴子，他的妈妈是母马，所以他根本不知道他该属于谁。那或者说他既是一头想要当驴子的马，又是一头想要当马的驴子，他不晓得自己到底属于哪里。这是世界上最顽梗的动物，你绝不能信任他。那教会里许多人也是这样，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妈妈是谁，他们只知道一件事，自己要么是长老会信徒、卫理会的信徒，要么就是灵恩派的信徒等等。他们不晓得自己从哪里来。一头老骡子，你拼着老命对他大喊大叫，他还是傻傻的站在那里，竖起一对大耳朵看着你。你通宵喊喊的跟他们讲道，他们离开时所得到的丝毫不会比他们进来的时候所知道的更多。这绝对没错。我不是要说话粗鲁，但我要告诉你们真理。不过有一件事他们做得到，他们都是干活的料。哦，他们可会干活了，干的干的干的，干个不停。这是我想起那帮亚美尼亚派的信徒，他们总是想用自己的办法干出一条路来进入天堂。没错，像一头骡子，哦，为了付钱给传道人，什么妇女援助会，什么炸鸡的晚餐，全都来了。哦，我们要举办这个舞会，还有这些社交活动等等，只知道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个不停。那么到底他们是为什么而干的？你问他们，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他们竖起对大耳朵，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你指的是什么？这怎么回事？你说圣灵，你说的什么意思？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圣灵的事。哦，你一定是个狂热分子。他们不知道爸爸是谁，也不知道妈妈是谁。你不停的敲打他们，从这里敲，从那里敲，从那里不停的敲，往死里打的，那还是老样子。没错，还 还是一头老骡子。但我告诉你，对一匹纯种的马，你用不着那样。只要鞭子一摔，啪的一声，好家伙，他就跑了。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哦，骑一匹纯种的马真是太爽了，好极了。你只要说还就过来吧。哦，真的。瞧，你最好拉紧缰绳，他快的能把马汉子都摔到空中。一个真实纯种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哈利路亚！你们当领受圣灵，你们更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哈哈，马上走了。他们赶快去到水里，他们就去做了。他们要等到领受了圣灵昼夜才能安息。为什么？你知道一个基督徒晓得他爸爸是谁？小两个人才能生孩子。没错，爸爸和妈妈。骡子不知道谁是爸爸谁是妈妈，但我们知道爸爸妈妈是谁，因为我们是从神书学的道而生的，被圣灵所证实的。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弟兄，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哦，太好了，他的灵，他一得到神的道就领受了圣灵。你去问问他，他知道自己站在哪里。你相信神的医治吗？阿们。你相信主的再来吗？阿们。你问骡子这一点，骡子的宗教会说，我不晓得。那有一次琼斯博士说，瞧，是这样的，那继续跟在扫罗后边吧。将来我们不太晓得，不过跟你说，我的教会对这点不大肯定。哦，弟兄，一个重生的人，或男或女，那么肯定主耶稣必定会再来，正如那么肯定要得到圣灵一样，因为圣灵已经赐下来了。那耶稣说，那井边的那个妇人说，我们在这座山上敬拜，而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敬拜。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真理和圣灵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你的道就是真理，每个读了圣经相信圣经所说的一切话，照圣经的教导去行，领受使徒所领受的同样的圣灵，以同样的方式领受同样的果效，并得到他们领受圣灵时所得到的同样的能力，这样的人就知道他的爸爸妈妈是谁。他晓得自己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有圣灵所生，充满了神的膏油。他晓得他站在哪里。没错，他站在迦南地，他知道他从哪里来。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就是这样。你问他说，你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阿们，弟兄。前几天我站在一位92岁的老圣徒的旁边，那在跟他80岁的牧师讲话。我说，老大娘，那他真是兴高采烈极了。他说，什么事孩子？我说，你领受圣灵有多长时间了？他说，荣耀归给神，大约60年前我得到了圣灵。那如果呢是这骡子，就说，嘿，等一等，我想想啊，我们接受那为我行了点水礼。那时候我还，那你知道，他们就带我去教会，我拿着信去给蒙，求主怜悯，连自己属于哪里都不知道。但他知道他的长子名分从哪里来，事情一临到，他就得着了。他从水和圣灵得着了重生。他知道这水，用水借着道洗净的。就是接受到，那注意，这书信是写给谁的？写给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那保罗，那记住，那我已经讲得很长了，但我不打算讲完这一章，那我得快一点。那你们喜欢吗？那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那只用一个晚上讲不完，我们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每天晚上这样逐字逐句的查考经文。那回到过去，从历史中来的讲解，逐字逐句的引出经文，并给你们指出他们都是真理。那我再快点把这节经文读一遍。 奉神旨意，那不是人的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那这是一个连接词，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那这是那些被呼召分别出来已经领受圣灵的心在基督耶稣里的人。亲爱的弟兄，我写着信给你们。我想到如今保罗已经跟他们在一块了，他们有多快乐。我曾站在这位可爱的老使徒被斩头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斩了他的头，那时候现在他的头在他的新的身体上了，再也不会被杀了。写下这书信的同一位使徒此刻正与他们站在一起，那是我写信给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那现在注意，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你们听到了吗？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神不是只给使徒一点，给人这一点，而是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五旬节那日降临下来的圣灵，同样也是今晚在这里的同一位圣灵，是玛利亚大声喊叫说方言欣喜万分充满喜乐行出那些事的圣灵，同样也是今晚在这里的圣灵。同样的圣灵也在保罗身上，让他在那只破船上，船浸满了水，眼看就要沉没了，十四个昼夜不见月亮星星，他往外看去，魔鬼就在每一个浪尖上瞪眼咧嘴看着他说，好了，我要把这老家伙沉到水里，这下我可逮住你了。然而保罗下去做了一会儿祷告，有天使站在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这艘船会在某个岛上沉没，你放心去吃饭吧，现在没事了。他走过去瘦小的手臂上戴着链子，脚上拖着脚链走出来说，诸位请放心，因为神的天使站在我的旁边，我是他的仆人。他说，保罗不要害怕，同样的圣灵今晚也在这里，同一位神的灵用同样的属灵福气来祝福我们，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让我们在这里停一下，是属天的所在，不是在外边的哪个地方，而是在属天的所在。我们一起聚一起在天上，这是指信徒所在的位置。如果我在祷告，你也在祷告，或整个教会的祷告，已经准备好要听信息，我们聚集在一起，作为圣徒被呼召出来，领受过圣灵的心，被神的祝福所充满，蒙召被选的，此时都一起坐在属天的所在。我们的魂都是属天的，我们的灵带我们到属天的环境中。弟兄，就是这里一个属天的环境。今晚会有什么样的大事临到呢？如果今晚我们一起坐在属天的环境中，然后圣灵运行在每个获得重生之人的心里，使他们成为基督耶稣里新造的人，那会有什么样的事发生呢？所有的罪都在宝血底下完完全全的敬拜，向神举起手，心也被举起，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坐在属天的所在敬拜神，一同在属天的所在敬拜神。你们曾坐在这种属天的所在吗？我曾坐在那里，直到欢喜的哭了起来。我说，神的，叫我永远不要离开这里，我只想与基督耶稣坐在属天的所在。神有什么祝福我们？神的医治、预知、启示、意象、能力、说方言、翻方言、智慧、知识， 天下各样的福气，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每颗心都被圣灵充满，一起同行，一同坐在属天的所在，没有一丝恶念掠过我们中间，没有点过一根烟，没有一件短裙，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没有一件不好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恶念，没有恼怒他人，个人都有爱心，说和睦的话，众人聚在一起，同心合意。忽然从天上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这就是了，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然后圣灵可能降在哪个人身上，说主如此说，到某个地方做某件事，注意事情果然就那样发生了，看到吗？主如此说，在某个地方做某事，注意事情果然也就那样发生了。我们一同坐在属天的所在，领受天上各样的福分。注意，就如神拣选了我们，是我们拣选了他，还是他拣选了我们？他拣选了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接受的那个晚上吗？拣选了，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是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在宗派里吗？又在爱里。神何时拣选了我们？神何时拣选了你们拥有圣灵的人呢？他何时拣选了你们？在创立世界以前，神拣选了你们，就差耶稣来，他为你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又因为爱叫你们与他自己和好。哦，巴不得我们有多一些时间来讲这一点。那在接着讲之前，让我们回去创世纪他一章二十六节。那星期三我会讲这一点。神造人的时候，在造人之前，他称自己叫以罗以拉以罗辛以罗以罗辛。那在希伯来语，这个词的意思是自己存在的，他自己就是一切，没有任何东西先于他而存在，他是自始自终的一切存在，是自己存在的独一无二的那一位。以罗以拉以罗辛，意思就是能满足一切，拥有一切能力，全能的，自己存在的独一无二的那一位。哦，但是在创世纪二章，当神造人时，他说我是亚威亚华，他叫亚华耶和华，这名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是一切存在的独一无二者，我从自己身上造出某物当做我的一个儿子，或者说他是暂时的或业余的小一点的我。哦，荣耀。为什么神把人，耶和华的意思就是他把人当做一个业余的神，因为他是父神，他把人造成一个业余的小一点的神，因此他不再是自己存在的，他与他的家人一同存在。伊拉伊洛伊洛辛，那现在他是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思就是与他的家人一同存在的那一位。那神造人叫他统管全地，他拥有管辖的权利，全地都是人的领地，这符合圣经吗？那么如果那都是他的领地，他就是辖管全地的神，他一说话事就成了，他指着这说话事就成了。哦，这就是他，神耶和华，他曾经是自己存在的，但现在与他的家人一同存在，他可爱的小家伙们与他一同存在。 明白了吗？那读一下经文。那星期三晚上如果有多一点时间，我们要深入讲这一点。我还剩下15分钟，那我们就，那我本来以为可以讲到这个地方，但是我们讲不到的，那就是我们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讲到这个地方。嗯，好。那什么时候我们蒙召做神的仆人呢？什么时候俄曼德那辈蒙召做神的仆人呢？哦，这简直让我颤抖。那我告诉你，让我们看一些的经文。那我要你读一下彼得前书1:20，那还有 Pat， 你读一下启示录17:8。那我们来读一下，那我来读启示录13。那我们来听这段经文。你们想知道什么时候神呼召你做基督徒吗？哦，我太喜欢这一点了。那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好，那位弟兄，那你找到彼得前书1:20了吗？那请你读一下1:19和1:20。那你们听着。好的。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神什么时候预定了？在创立世界以前。巴特弟兄，那你来给我读一下启示录17:8。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谁将会被迷惑呢？谁会被像扫罗那种虔诚的人迷惑呢？他如此的狡猾，如此的完美，连谁都差点给迷惑了呢？是他说什么？倘若能行，好，选民，好，看启示录13:8，让我来读给你们听。凡住在地上，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至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我们的名字什么时候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呢？在羔羊与创世以前被杀的时候，那时神是耶和华以罗心自己存在的独一无二者，就如一颗巨大无比的钻石，除此以外他不会是别的。但在这钻石里面，他有一个属性是救主。在他里面，他有一个属性是医治者。可是当时还没有罪人可救，也没有病人可以医治，但他的各种属性表明了出来。所以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知道他里面的属性要大大的摆列出来。他要成为一位救主，他要来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也知道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在创立世界以前，羔羊就被杀，你们的名字这都在创立世界以前记在册子上了。哦，太好了。你们听着，预定出自于预知，我是说出自于拣选，拣选出自于预知，预定决定了命运。不要忘记这一点，拣选就出在这里。那你们看，我是一颗奇迹，我生在罪中，生在罪孽里，生下来就说谎言，生在罪人当中，父母和家人全都是罪人，我是一颗吉利。但忽然间我就成了一颗麦粒儿。怎么会这样呢？这是怎么回事？拣选，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使这吉利可以成为麦粒儿。现在我知道我是麦粒儿，因为我得救了。我怎么得救呢？回到亘古以前，你就明白神早就预定好了，借着预知神看到我会爱他， 所以就以他儿子为挽回祭，叫我借着他可以从吉利变成麦粒。那现在我在哪里？我得救了，行在神的恩典中，预定决定了什么归宿，神要带我去到哪里，我要去到哪里，预定抓住了你，你明白了吗？好，让我们接着往下读，然后我们就早一点结束。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并预定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他做了什么？借着预知，他预先看见我们，那他知道他是一位救主，是自己存在的，那是没有天使，什么也没有，只有神以罗心自己存在的独一无二者，除他以外没有别的，但在他里面他是救主。那么他要拯救什么呢？他没有失丧的，那神知道，他晓得他里面的这个伟大属性会在另外一边投射出某种东西，使他可以来拯救。那当他投射出来后，借着预知，他往下俯瞰，看到每个会接受的人，他就如此行了，并说，为了施行拯救，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下去成为肉身，使他担当世人的罪，为人受死，叫我可以成为受敬拜的独一无二者，因为他是神，是敬拜的对象。后来他降世，自己担当世人的罪，当他如此行，那他如此行，好叫他可以救你们想要得救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借着预知，这位无限的神，他知道一切的事，早已看见了羔羊，于是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杀了羔羊，把你们的名字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他已经看穿魔鬼的迷惑以及他要做的事，所以就把你的名字记在那里。他也说过敌基督将是那么虔诚，那么美好，那么的好人，那么样的精明，那样的虔诚的人，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但是不可能，他不会的，因为他们的名字记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早已预定好了。他借着拣选选了你们，借着预定，他们晓得要去到哪里，就是这里。现在谁能怀疑这事儿呢？那是保罗说的，那是保罗的经文，那是保罗写的信，他对他的教会教导那些事儿。教会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各就各位，当神在产难中生产生出了你，他知道你会做什么，并把你放进自己的身体，各就各位，使你当家庭主妇，当农民，当传道人，当先知，当这个当那个，神使你们各就各位。然后我们从埃及大蒜的土地上出来，经历成圣，受洗进入应许之地，因为神的应许就是圣灵。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那时神已预定好了教会，他说，但在各民各族的人中，将有千千万万行事为人十分虔诚的人都会被迷惑了。唯一没有迷惑的就是那些得胜进入应许之地的人，他们的名字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了，他们得胜进入应许之地并享受那地。许多人害怕你行为会古怪，许多人害怕圣灵会叫你做一些让人丢脸的事儿， 许多人害怕自己会哭喊，害怕他们的心上人看到他们会哭喊，或妈妈或邻居或老板会看到你。在结束前，我要跟你们说到一个人，这人名叫大卫。当神的约柜抬到非利士人的地，一只老牛拉着约柜的车跑来，大卫看见约柜过来就跑出去，穿着一件小外袍，脚往空中乱踢，跳来跳去，又跳又叫，手舞足蹈。而他这位以色列的王，他妻子从窗户里观看，见他这般怪模怪样，就轻视他。哦，他肯定会说，瞧他那副模样，简直是个白痴，脚踢到空中，跳来跳去，一副傻样子，他一定是疯了。那天夜里，大卫回到宫里，他说：“你要真让我丢人现眼，瞧你是王，是我丈夫，就在外头那副蠢样，傻乎乎的。”大卫说：“明天我回来会更傻些。”是的，没错。他说：“你岂不知我是在耶和华面前跳舞吗？”他越过了那条河，他进入了应许之地，他已经丢弃所有的自尊和世上的污秽。他太兴奋了，他知道约柜运到自己的城里。哦，我告诉你们，有些人害怕领受圣灵，害怕可能要说方言，他们害怕人家会说加太是说方言一族的，他们害怕来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因为他们以这样做为耻。哦，有人说我得收回我的录音带，因为我传讲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我不会收回录音带，我会录制的更多。没错，我会录制的更多，那是符合圣经的。如果他们不喜欢我们昨天做的，那就等着看看我明天要做的吧。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将继续往前走，这是没有止境的，因为它是出于主的，是神做的。你知道神怎么做吗？神从天上向下俯瞰，他说：“大卫，你是合我心意的人。”大卫不感到羞耻，他是主的仆人，他爱主，他高兴坏了，太兴奋了，以致他根本不在乎人的名誉。你们看，早上我在讲道中说过，我们变得如此担心受怕，竟要一个扫罗来教导我们，竟要一个从神学院里出来的扫罗来教导我们，告诉我们该怎么对待我们的宗教，该怎么对待的。那是属于约旦河另一边的，但在这一边有圣灵引导。在这里你已经脱离了那些污秽，在这里你不去管他们去想什么，在这里你已经死了，你的生命接着神藏在基督里，受了圣灵为印记，你不去管他们了。你活在迦南，你吃了干粮，你是基督耶稣里新造的人，你注定要去应许之地。那我还记得曾站在那里，柯林斯弟兄，那大概30年前，那这教堂还没有建设，那个小型的帐篷聚会就设在这个角落，那是我的第一场聚会。我传讲着同样的福音，同样的真理，基督测不透的丰富，奉耶稣基督之名受洗，相信每一句话都是真理，真理的洗，神的医治，神的大能，就如我现在传讲的一样，从来没有丝毫的改变。神启示更多的道给我，当他一启示出来，我就把它传讲出来。神从未把已有的东西拿走，他只是不断的在上面添加，越来越多。我站在底下，岸上有500个人一起站着唱。风暴中，我站在约旦河岸，朝着迦南美丽快乐的土地，充满希望的眺望，那是我产业的所在。何时我将到达充满生机的彼岸，得享永远的福乐？何时我将到达，在我得享永远的安息？他们开始唱歌时，我就领着一个小孩子走到河里，要奉主耶稣的名给他受洗。我说：“天父，因他的认罪悔改，我把这小孩子带给你。”当时我自己也还是个孩子， 我家里还有那张照片，我说主啊，因他认罪悔改，此事我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用水为他施洗，求你用圣灵来充满他。就在那时有东西出现，快速旋转，然后边旋转边降下来，那明亮的晨星立在那里，那光立在那里，你们从照片上能看见他，那光就在那站着。这消息传遍了世界，传到了加拿大和各地。他们说，当一位地方浸信会传道人给人施洗时，有一道神秘的光出现在了上面。几天前兰赛博士来到我这里，那他对我的这那件事一点也不知道，他给我带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现在就在这位弟兄身上。那你有那张照片吗？那你带圣经来吗？那就夹在里边，夹在你的书里。好的，那有一张图显示神给古代希伯来人的迹象，与约伯时代所显示的完全一样。那时还没有写圣经，神在他的三种属性里不是三位神，而是一位神在三种属性里，父子圣灵，神在这三种职分里工作，不是三位神，而是三种属性，就是这样。那位了不起的人物兰赛博士，他是翻译兰赛圣经的。那天上午他说，那我告诉他，我说那个迹象是什么，那他说那是神显示给古代希伯来人的迹象，神一位神在三种属性里。我说就是父子圣灵那样吗？他停住，放下咖啡杯，盯着我。既然我相信你也在，那还有 Leo， 那他说你信吗？我说我全心相信。他说昨晚我站在你的聚会中，布拉汉弟兄，我看见了辨别人心的恩赐，那以前在美国，在我的国家，我从未看见过。他说这些美国人甚至不懂得圣经，他们唯一懂的就是他们的宗派，他们连自己站在哪里也不知道。他说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他说但是昨晚我站在那里的时候， 我说金弟兄，我这样说是带着敬畏和爱。那他说，我就说那肯定是位先知，因为当我看见你相信父子圣灵不是三位神，而是三种属性，我就知道你是神的先知，不然他不会那样启示给你的。他说那是个完美的迹象。那我说，他说你不是一体论者吧？我说不是先生，我不是一体论者，我相信神是全能的神，三种属性是一位神住在三种职分里。他说愿神祝福你的心。他说因为这个将来有一天你的鲜血会洒在地上的，但是他说先知都是为了这个缘故死的。我说我主若是喜悦，就让他成就吧。这位翻译兰赛圣经的，哦吼，这太真实了。我对这个教会讲过很多次了，就像萨母尔在他们挑选扫罗之前说的，你们出去加入某个宗派，把自己绑在某个宗教里，在你们这样做之前，为什么不让圣灵先引导你们呢？为什么不让神做你们的引导者呢？让他祝福你们，忘掉你们的宗派吧。那我不是说不要属于任何宗派教会，你可以属于你想要的任何教会，那取决于你。但我要告诉你，作为个人，你要让圣灵来引导你。你读圣经，圣经说做什么你就去做。愿神祝福你。那我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那我不知道这里有谁想要进入祷告队列接受祷告。那如果有请举一下手，一二三，那只有三个。好，那你们都上来吧。那如果你们愿意，现在就站在这里。那我们要做祷告。那然后啊，你们还现在还不要走。那在结束前，我想在这里做一些别的事儿，那很正式的。多少人喜欢查考加拉太书呢？啊，我是说以弗所书呢。那星期三晚上我们要深入讲那个印记。那下个星期天早上，我们要讲确立教会的位置，使之各就各位。那在这个星期三晚上，我们可能会对你们杰弗逊维尔的会众讲这一点，确立教会的位置，使每个人都各就各位。因为我们被召是为要得儿子的名分，神收纳我们做儿子，我们生来就是儿子，由圣灵所收纳并安排好的，各就各位。瞧，他们每一个都是希伯来人，当他们过约旦河后，约书亚分地给个人，都是照着他母亲生他时所喊出的地方，是圣灵告诉他们的。那你看雅各，一位先知，眼目昏花，临终前他把脚收在床上， 说雅各的儿子们，那你们都过来，我要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我知道我看起来有些怪，那人们看起来也有些怪，但是哦，要是你们晓得那个保障和内心的火热就好了。他说你们都过来，我要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我可以拿着同一本圣经和显示今日犹太人定居位置的地图给你们，证明他们定居的位置正好是雅各对他们说日后要居住的位置。他们从未定居在那里，从未定点在那些位置，直到1946年5月7日返回家园后，那当晚主的天使在那里向我显现，传达这个使命。我可以指给你看，他们返回新家时正好都定居在雅各对他们说过的位置上，今天他们在那里定居。哦，太妙了，是的，太妙了，我们一天比一天更靠近家了。你们亲爱的会众，你们病了，不然你们不会为了站在这里而站在这里。我是你们的弟兄，我有一个从神来的使命，来为病人祷告。那不是我的，那不是我有能力医治，我没有，但我有祷告的能力。那正如我早上说的，大卫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把小弹弓，但他说我知道神的能力在其中，我必能取胜。明白？我只能为你做一个小小的祷告，手按在你身上，但我知道对神的信心必会取胜。他为别人做了，也要为你做。那你们现在就相信，请你们走上一点，再走近一点。那要是我们有请弟兄上来为他们祷告，我就会采取高效的办法。那你可以给他们抹油吗？那边弟兄，那我要请教会低着头祷告。那我记得上个星期我让那些蓖麻油搞得难受死了，要是当时有人能来给我按手，那我什么都愿意做。那要是能有一位曾蒙神祝福和帮助的人来到我这里，那我会非常感激的。那你们现在的感受就像我当时那样，你们现在想要我为你们做点事儿，就像当时我想要别人为我做一点事儿一样。愿神让我永远不要逃避这工作，那让我一直往前走，无论是否劳累，是否疲乏，是否连路都走不动了，让我往前走，因为我与你们各位要在彼岸的土地上再见。那你们上了年纪的男人女人们，身体衰老，头发白了掉了，那一根一根的掉了，就像玫瑰花蕾绽开，花瓣凋谢落了一样，你们也是这样凋谢落了，不是吗？没错，你们愿意待在一起，那只是为这一件事，就是为神的荣耀发光。所以当仇敌把你掳去而逃跑时，我就带着神的弹弓，带着信心，带着神给我的恩赐去追赶。那这就是我要说的，愿你们都能明白。我说如果彼得或他们哪个人走进来，那不用那样说，那你用不着为我祷告，只要这样走进来，那说就像对这位妇人说，你是某某姐妹吗？你叫什么名字？赫尔德姐妹。你说你是赫尔德姐妹，你是信徒吗？赫尔德姐妹，你信，你是信徒吗？那么你明白所有救赎的祝福你都有权利得到。那么我说赫尔德姐妹，一切都会没事的，回去吧。吼吼，我多么想说，那我要喊叫，我要大声的叫，我想说主啊，一定会成的，一定会成的。我就想，可是我为他们祷告时，他们也是这样想的，这是怎么回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有几次我站着握着人们的手说，哦，宝贵的姐妹，你信吗？哦，你信吗？主我的神呐，愿你使他们相信，叫他们信。哦，求求你，你现在接受吗？不是这样的。我从那里走过去，我从那里走过去，我只是说，赫尔德姐妹，你是信徒吗？是的，我是信徒。好，赫尔德姐妹，如果你是信徒，你就是神所有产业的后裔。我只握着他的手，只要我相信这点，我按手在赫尔德姐妹身上，那我就接触到他。耶稣从未说为他们祷告，他说只要按手在他们身上就可以了，然后他便得了医治，他可以说一切都没事了。赫尔德姐妹回家去吧， 你痊愈了，神祝福你。姐妹是你吗？邯郸姐妹，你是信徒对吗？你是神所有产业的后裔，愿神与你同在。邯郸姐妹，现在回家去吧，你痊愈了，耶稣基督必医治你。 Amen。 姐妹是你，你是哦，斯沃夫 Jack 弟兄，你是前几天我们在医院带祷的那位夫人吗？那么你是信徒，斯沃夫姐妹，与我们同享一切的后嗣。斯沃夫姐妹，愿你得到你所求的，你痊愈了，神会应允你的。基恩弟兄，你信神必会医治你们。那今天愿主神完全按照你所求的赐给你。我认得你，是的姐妹。你是传福音的，那我认得你。那这是你丈夫，那他是那天我在电话里带导的那一位，那我一直都会记得的。他本不能去图萨参加聚会，那就来这里聚会，主医治了他，那打发他去参加那个聚会。你替别人站在这里，姐妹，这是多么好的基督徒的行为。瞧，主也是替我们所有人站在那里。你是信徒，也有权利拥有神所有的应许。我是他的仆人，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我把你所求的都赐给你。过来吧，比尔弟兄，神祝福你，神特别恩待你。你是信徒，我知道你是信徒，我相信神必赐给你一切所求的，因为你是信徒。作为他的仆人，给你的，我的弟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你心里所愿的给你。现在回去并接受吧。神祝福你，布鲁斯姐妹，我认得你。这个可爱的护士帮助过我和你。那他过去常在底下的那边JJ 汽车旅馆，或双 J 或别的什么旅馆工作。那你一直替别人着想，现在祈求天父时，那你有什么愿望呢？今晚是为你自己吗？那仇敌把你逼到医生都无能为力的地步，但我现在带着投石器来寻找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把投石器瞄准在进入你肾脏导致堵塞的结石上，并把你带回来。行，那借着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阿们。那我们父的名，先生，你是信徒吗？那个伤在你的一侧，在左侧的下边。先生，你信神必赐给你所求的吗？那这是他的仆人。主啊，这只手可能干过许多艰苦的活，他来这里为着一个目的，要做某件事。父啊，把他心所愿的赐给他。我奉耶稣的名求你成就。阿们。不要疑惑，那个伤已经止住了，你下面不会再痛了，一定会的。神祝福你弟兄。你是信徒对吗？你是信徒，那你就是承受所有祝福的后嗣。谢谢你父啊，我把我这位姐妹带进射程内，带进目标的中心，把她从仇敌的魔爪中带回来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件事儿一定会成就的。你无需做手术了。哦，主啊，这位年轻的姐妹站在这里，正值风华正茂的时候，我为她祷告， 他有一个肺不得不切除，他的躯身度过他的余生。你是我们的父，主啊，我将祷告的火焰瞄准他，我直接瞄准他那个肺。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送出这个祷告，愿事情照所求的成就，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是基督徒吗，达特姐妹？你是信徒，达特姐妹？是承受神所有祝福的后嗣。主啊，我拿着你赐给我的这把小弹弓，把它带来给你，正如你赐给大卫一把弹弓，照看他父亲的羊群。当仇敌上来抓食羊群，他并不惧怕，他拿起那把小弹弓就去追赶狮子和熊，他把羊抢夺回来。这是信心的祷告。你告诉我，如果我能让人相信并保持诚实，那我今晚就把达特姐妹领回来，把她从仇敌手中夺回来。她是你的羊，我把她带回到父的羊圈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老二姐妹，你患高血压，老二姐妹，你是信徒，是承受所有祝福的后嗣，不是吗？父神啊，今晚我拿着神的弹弓，用祷告瞄准老二姐妹的高血压，愿下次医生检查血压时，愿他看着他就说现在正常了，他必知道是什么成就这事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把这给了他，阿们。是的，我真希望我父亲今晚也在这里，那我好当场为他祷告，我也愿意为你的父亲祷告。我能够理解，天父，坐在孩子父亲的那人，那正因着他儿子今晚来到这里，他的亲生儿子渴望父亲从罪恶世界的另一头，从酗酒中被带回来。哦，主啊，我凭着信心和力量发出这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带着这块小石子儿，尽我所能的对着附在他身上的魔鬼甩出去，愿他平平安安的回到羊圈里，奉耶稣的名，阿们。你也有一个渴望吗？你想进入这一切应许所在的土地？好的，主啊，这孩子还在河对面，在另外一边，约旦河水在上涨，他没有办法过河，除非你为他预备一条路，就像你的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所预备的。父啊，作为你的仆人，我祈求你，神啊，让我们宝贵的弟兄让他进入这应许之地，进入对岸的应许之地，就像那天晚上我被带进去一样，愿我能荣幸的在另一片土地上拥抱他，说我宝贵的弟兄。主啊，应允我们，愿他领受神所应许的圣灵，阿们。哦，主啊，那这是我一位非常善良的一位弟兄，这只手一直善待着我，在数不清的时刻支持着我，他相信，有信心。现在仇敌想要夺走我这位朋友，他以为他能夺走这个孩子，但我要追赶他， 主啊，我要把你的羊抢回来，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一种十环的信心，偷出这块石子，打碎那个糖尿病，父啊，并将你自己的羊带回到羊圈里，奉耶稣的名求。那一种腺体，哦主啊，我们的姐妹晓得肥胖症是怎么回事，医生也这样说，说他会要你的命的。那照这个图表上说，每超重一磅就少活一年。他想活着来荣耀神，来称颂神。父神呢，没有一个医生能控制他的体重，这都在你的手中。贝尔姐妹一直很忠心、友善、体贴人，她经历了许多的煎熬。主啊，今晚我为她而来，我来迎战对面的仇敌，我尽我所能的瞄准好目标，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将这信心的石子甩向那掳掠他的仇敌，愿这石子打散仇敌，把仇敌从他身上赶跑，愿他得以恢复，靠着耶稣基督回到绿叶的草地上和可安歇的水边。阿们。事情一定会成就的，贝尔姐妹，不要疑惑。一个姐妹在做见证，肯定的，我也见过姐妹。先祝福你，阿们。所爱的人得救了，是的，是的，先生，那这些事我都听过，那我们都来认领他。斯宾塞姐妹，我知道他和耶西弟兄经过很多艰难，那是否有到这里的教会来？那当我去到那彼岸，他们将不再这样步履蹒跚，他们会变得年轻。哦，耶西弟兄都是那样，你们都知道，当你越过那小河到了彼岸，你又重新变成可爱的年轻的姑娘，耶西弟兄也变成了年轻人。神应许了我们。那现在我要给你们讲一点小小的教导，因为你已经是最后一个了。那我想说，那查理，因为我知道这是你的小孩子，那你要为他祷告。那我想再说一件事，你们读圣经时有读到经文在哪里说过这事吗？那保罗告诉那个罗马百夫长，你能听得清楚吗？他告诉那个罗马人，当时保罗关在菲律比的监狱，那狱卒拔刀要自杀，那因为地大震动，把监牢的门都震开了。保罗说，当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你们听过这段经文吗？你和你一家。那注意，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让自己得救，难道你不能有足够的信心让你的孩子得救吗？神会用某种方式。那哦主啊，今晚我为石宾塞姐妹和石宾塞弟兄祈求，愿每个孩子，他们的每个孩子都将在那荣耀快乐的地上，在那里没有疾病，没有衰老，没有痛苦，没有失望，地上生命的点点滴滴都要消失在已过的噩梦里。愿他们领受这应许，愿他所有的孩子，他丈夫 他所有的亲人，爱他的和他所爱的，愿他们都与他一同在那里。奉耶稣的名，神祝福你姐妹。你82岁了，身体正在走下坡，那是不是在姐妹好像这世界在衰老那样。瞧你正要得享安息了，要一直持守在主的信心里，要一直持守住在主里的信心。你一定会越过去。那那是实实在在的，就像今晚我站在这讲台一样的实在。十分在姐妹靠着主的恩典，我一定会在彼岸的那边见到你和叶琪。年轻又自由，你们会跑过来大声喊着说：“我的弟兄，我的弟兄！”我一定会见到你们的。父神呢，他有些神经质，这姑娘身体日渐恶化，她只有去触摸，她的障碍太大了。但我今晚为她而来，父啊，我来到你面前，请你指引我开火，愿她准确的击中，丝毫不差的击中仇敌。奉耶稣基督的名，愿这祷告击中并打碎那个神经质，将这只羊带回到神的操场。阿们，这事儿一定会成就的，小姑娘。天上的神呢，他渴望六个孩子都能够得救。求你应允，他听过道顿弟兄有关他几个可爱女儿的见证。父啊，他渴望他六个孩子都得救，愿他得到他们，愿他们在那毫无黑夜的地上见到他，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安然得到保守和荫庇。阿们。愿你能够得着姐妹，这是我的祷告。我相信几乎没有东西能起作用，医生给他们一些的药物，那好像镇静剂那样的东西，那他们叫的可利松，但那种东西会要你的命的，会败坏你的血液。所以你看关节炎就像狮子那样叼着绵羊就逃跑了。现在这个弹弓要做什么呢？真可怕，一只吼叫的狮子叼着一只羊羔，他喜欢吃羊羔，所以叼着羊羔就跑掉了。但是大卫拿着弹弓去追赶他，想你们看，他拿着五颗石子，信心 FAITH 弹弓拿在他手里。 I am 耶稣 JESUS 对耶稣的信心，他可是个神射手，必定会击中目标。那今晚我们要借着这个祷告追杀那个关节炎，愿神赐给你医治。他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你要他受洗。哦，谢谢你姐妹，不是因为那个方式，不是的。那如果圣经支持用父子圣灵的名受洗，那我就相信他，并跟你所看见的那样去做。我不想要与众不同，我是 no， 但我要为此负责，你明白？我必须照经文所说的那样去说，不是要与众不同，而是要诚实。父啊，我们现在为着他的亲人而来，他得了关节炎，姐妹要他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因为那是入口，是敞开的大门。约书亚就在那里开辟了一条进入应许之地的路，那里不会有两三条敞开的路，只有一条路。五旬节那天，当教会第一次奠基时，敞开了一条路。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他们从未偏离过同一条路，每个人都进入了应许之地。其中有些人想从别的水塘越过去， 保罗就问他们说，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你们想从哪里趟过去的？他们说在约翰所能看到的地方。他说约翰单是指着那时刻和那地方。让他们听完这话就受洗，越过了正确的水塘，进入圣灵的生命里。请允许我们的姐妹和她的亲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赖尔弟兄，哦，是。那个主所赐的意象，那现在都已经过去了。神祝福你，你正在走向应许之地的路上，弟兄。这里有多少人还记得，在这个施工那被我确认之前，那有天我和一个人到河边和湖边钓鱼，那我钓到几条小鱼，那后来圣灵临到我，那有一个大人物在那里，他曾是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那的兄弟班克斯伍德现在就坐在这里，那他也坐在这里，就是莱尔，那他是我的邻居，那这帮人都是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他们说有一天我们在那里钓鱼，那这小伙子刚悔改信主，那我说出在他生活中的一些事儿，所发生过的事和他们的来龙去脉等等，那这些事儿他现在跟我讲了，他现在已经明白了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没错，赞美主，绝对没错。他父亲听过这些事儿，他现在在会堂里吗？那他和他妻子都在这个池子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做见证。那当时这人就坐在我的兄弟旁边，班克斯的兄弟坐在哪里？那他的后面，在后面的角落里啊。那时我们正在钓鱼，那弟兄，那我的小儿子弄死了一只小猫，那我想是在那之前的几天弄死的。那一只老母猫生了一些窝小猫，让他抓着一只小猫，结果掉在地上。那我心想，早一天主说要复活一个小生命，我说是不是这个？那莱尔，那我站在寒冷的外面，那我说那是主如此说的。我们整夜都在钓鱼，那什么也没钓到。那第二天早上我们在一个小湾里边钓翻车鱼，那是一种小鱼。那莱尔弟兄有一根大钓鱼竿，那他让一条小翻车鱼把钩吞下去，吞下他的大鱼钩。那当他拉竿时，那鱼线都被吞下了一大截，那大鱼钩就跑到鱼肚子里去了。当他拉起来时，就把翻车鱼的内脏什么的全都拉了出来，那些东西都被拉了出来，因为大鱼钩勾住了鱼的肚子。那他拉出钩来把鱼扔在水里，那鱼翻了四五下就死了，因为内脏和鳃都被拉到嘴巴外边去了。那鱼浮在水上，那鱼有半个小时，那就飘到芦苇丛里去了。那我坐在那里钓鱼，那忽然间圣灵临到了，说对那鱼说话。我说小鱼啊，耶稣基督重新赐给你生命。那条浮在水面上已经死的小鱼翻了一个身，这事儿就飞快地钻入水里边去了。那莱尔弟兄，伍德弟兄就坐在这儿。那莱尔弟兄说，伯兰弟兄，那是为我的缘故吗？因为我对那条小鱼说。那我说不是。他说当他拉出鱼的内脏把鱼扔在水里吃，他说这小家伙这是你自找苦吃的。那把鱼也扔，他说这是指我吗？我说不的，莱尔弟兄，不是指你。那班克斯弟兄坐在后面，那说世上会有多少人，几千几万的人喜欢站在我们所站的这个地方目睹神的大能降临，行出此的奇事。换句话说，就像彼得那样，我相信我们都有同感。他说在这里真好，我们可以搭三座棚。没错。那拉尔弟兄，你现在正受圣灵的恩膏，你已经从埃及出来，埃及的大蒜锅和世界的污秽抛在后面了，你现在正站在约旦河边，只需要跨过去。愿神带你过去，全能的神， 这些是你的战利品。主要的确实处在可怕的困境中，但我的心为他而战。我们的祷告要击中对面那个呼啸而来的暴风，因为正是这个辖制他已经离开了，已经被打碎了，现在他正走下约旦河。主要带他到应许之地，从会众中给他盖上印，在那个荣耀的日子让我们在那边相会，让我能感到他手臂的温暖，在呼喊说，我宝贵的弟兄。我也知道主啊，带班克斯和他同去，带他的爸爸妈妈和所有的人姐妹整个大家庭同去，好吧，让我们都在那边相会。主要愿他们每个人都充满圣灵，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你一定会得到的，弟兄。神祝福你，弟兄。什么事儿，弟兄？有个长途电话来说有人快死了，那我先把聚会交给那位弟兄。那位弟兄说话，领会众做解散聚会的祷告。后来布拉汉弟兄返回来说话。那有个年轻的传道人昏倒在台上死了，所以我们甩出信心的石子，那尽管求主应允，他是个很好的人，所以我奉基督耶稣的名发出祷告去追回他。在那个时候他的脉搏停止了，那他的脉搏，我的眼睛翻白，就昏倒在台上。那这个话筒还开着吗？那请你们听我讲一下好吗？那有位年轻的福音传道人，那正在印第安纳州讲道，那一小时前昏倒在台上死了，那他正在讲道，那就朝前跌倒，那死在台上，是一位著名的传道人，那正在印第安纳州讲道，那牧师刚刚来打电话给我，说他此时正在圣灵的高下讲道，就朝前跌倒，眼睛翻白，那呼吸停止了，那人宣布他已经死了，躺在那里有一个小时了，那让东西告诉他们打电话给教会，让我为他祷告，所以我就奉主耶稣的名发出祷告，把他领回来。愿你们凭信心同我一起，使他不致偏离目标，将他领回来。谢谢你们。神与你们同在，直到星期三晚上再见。你们从乔治亚州附近来的人再见。神与你们同在，牧师李雪。